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张继下第七章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。在上一次节目当中，我们讲到大卫想为神建造圣殿，可是神拒绝了，但是神却领了大卫对他的心意，欣赏他对神的心，因此反过来把更多的福气赐给大卫和他的后代。现在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五节的经文。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换一句话说，虽然大卫犯了严重的罪过，但是神仍然向他和他的后裔施慈爱，实现他所许诺过的。事实果然是如此，神守了他的约，耶稣基督才得以从大卫族出来。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六节的经文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神十分看重他和大卫所立的约。诗篇第八十九篇第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说，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我依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，我绝不向大卫说谎。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，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，又如月亮永远坚立，如天上缺实的见证。这里说到如月亮永远坚立，根据科学家说，他们把从月亮带回来的石头做化验，结果发现月球的年龄可能是在三亿到五亿年之间。神说他坚立大卫的约，使他的宝座如月亮永远坚立，可见神向大卫所立的约是不能废弃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七节到十九节的经文。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默示告诉大卫，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，主耶和华啊， 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主耶和华，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，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。主耶和华，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？这是大卫的祷告，他觉得自己不配，为什么神要如此的厚待他呢？然而神的拣选就是这样，神一决定了就永不更改。让我们来看第二十节，主耶和华，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？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。大卫的心灵与神的心是相通的，大卫再没有什么话可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大卫知道神对他的了解，他已经把自己的心倾倒在神面前，他默默地在神面前感受到神的同在与接纳，这是何等令人羡慕的光景。我们与神的关系怎么样呢？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倾心吐意？我们有感受到神的了解吗？神是一位我们可以随时与他相交，彼此可以建立亲密关系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二十一节的经文，你行这大事，使仆人知道，是因你所应许的话，也是照你的心意。神之所以向大卫家显奇事、施大恩，并不是因为大卫是个好人，这一点我们知道得很清楚。同样的，神今天救赎我们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，只是因为他的恩典和大爱。我们之所以能够领受许多的恩惠，是出于神，不是因为我们，因此我们要赞美他。大卫对神的歌颂是合宜的，因为他深得神的慈爱。同样的，我们今天领受神恩典的人，也要对神长存感谢和颂赞的心。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二十二节的经文，主耶和华，你本为大，照我们耳中听见，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神。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，没有别的可与神相比。让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的经文，耶和华神啊，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，求你坚定直到永远，照你所说的而行。大卫一心一意地仰赖耶和华，这就成了他的救恩。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三章第五节是大卫临终之前所说的，他说，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，这约凡事坚稳，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他岂不为我成就吗？今天神同样的向我们发出一个应许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相信神吗？大卫相信神，亚伯拉罕、摩西、约书亚等，他们都相信神。今天神也期望我们相信他，接受他的救恩，让我们也可以进到他的约中。好，接着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，第八章到第十章是讲的大卫怎样 巩固国家，并且扩充他的版图。大卫已经定了耶路撒冷为京都，又把神的约柜运回到耶路撒冷。大卫这样行是合乎神心意的，所以神使他的国坚固稳定，并且使他能够与敌人征战的时候节节胜利。因此大卫在位的年间，以色列国的版图也不断的扩充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撒母记下第八章第一节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，把他们制服，从他们手下夺取京城的权柄。此后是指着神与大卫立约之后，大卫的王位已经十分的稳固，他和非利士人打仗大大的得胜。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劲敌，长久以来一直的扰乱他们，使他们无法安宁度日。大卫执政的日子，他使非利士人不敢再入侵他们的边界。除了打败非利士人之外，大卫有攻打摩押人。让我们来看撒母记下第八章第四节的经文。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，步兵20000，将那战车的马砍断蹄筋，但留下100辆车的马。这里提到的索巴王哈大底谢，他曾经在大河，就是在幼发拉底河那里有他的国土，他现在就是要夺回他的国权，但是却被大卫打败，活捉了他的马兵步兵，只留下一小部分给他。大卫积极地扩充他的国土，南至非利士地，东至摩押地，又在亚述和以东地设立防营。就这样，亚述、摩押、亚门、非利士、亚玛尼等都臣服大卫，并且向他进贡。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13-14节的经文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，回来就得了大名，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，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无论是东南，是西南，或是北方，大卫都把敌人打败，不断地扩充他的国土和疆界。只是西面不能扩充，因为西面是地中海。接着我们来看第15节的经文。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又向众民秉公行义。大卫向百姓秉公行义，虽然他积极地扩张国土，声名远播，可是大卫并没有因此就专横霸道，他乃是以仁义来统治人民。接下去的第九章，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九章，就讲到大卫怎样的善待约拿单的一个儿子，名叫米非波设。这一章圣经可以说是圣经中一章极其美丽的记载，显出大卫真正伟大之处。许多时候我们所想到的只是大卫犯罪，这似乎是很自然的想法。当然我们也不该隐恶扬善，只讲大卫的功绩而不提大卫的失败。不过我们可以这样想，大卫的一生，他的罪过就好像白布上的一个黑点，或者说白布上的一点黑墨。 当你一眼看过去的时候，给你最深印象的是什么呢？是那一个黑点，或者是说那一点的黑摸了，是不是呢？虽然它的周围有极大部分的白色，但是我们偏偏记住的就是那一点的黑幕，这就是大卫的一生。我们常常会提到大卫所犯的罪，不错，大卫所犯的罪的确十分严重，然而我们也不该忽略大卫还有大部分的好处。不过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，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应该要多多小心谨慎，一点的污秽就能够抵消我们一生的善行，这是一般人的看法。但是我们应该在研究大卫生平的时候，把功与过都看清楚，说明白，为大卫说公道的话。大卫的一生有许多事是值得我们称赞、效法、欣赏的。当他还是一个牧童的时候，他就为以色列国打败了巨人歌利亚，使这个非利士人不能够再侮辱神的名。而当他经历各种患难，人生的阅历丰富之后，他又写下许多不朽的诗篇，其中诗篇第23篇就是他的代表作。不论是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都喜爱诵读。他所说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对我们的一生都有很大的提醒和安慰。同样，撒母耳记下第9章也让我们看见了大卫宽厚和仁慈的一面。米非波设是约拿单的儿子，扫罗的孙子。提到扫罗，我们就会想到他为人的阴险，他怎样与大卫为敌，迫害大卫，四处寻索他的命。现在大卫做王了，按照常理来说，他是会把旧朝一切的继承人杀死，而开始他新的朝代的，因为这样做可以保障他的安全和巩固他的王位。如果大卫当日这样做，绝对没有人会非议他，大家都觉得这是合理的事，是可以接受的，而且理当如此的。当日在战场上，虽然扫罗和约拿单都阵亡了，可是约拿单有一个小儿子米非波设，却被人藏了起来，因为恐怕大卫的杀害。其实大卫是可以把他杀死，除去最后的威胁的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章经文的记载。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第9章第1节到第4节的经文。大卫问说，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？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。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，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，问他说，你是洗巴吗？回答说，仆人是。王说，扫罗家还有人没有？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。洗巴对王说，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缺腿的。王说，他在哪里？洗巴对王说，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。扫罗的仆人洗巴出卖了米非波设，告诉大卫他藏匿的地点。如果大卫是心怀不轨，米非波设 一定要被杀了。接下去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五第六两节的经文。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，从罗底巴亚米尼的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。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，伏地叩拜。大卫说：“米非波设。”米非波设说：“仆人在此。”当米非波设被带到大卫王面前的时候，他伏地叩拜，等待大卫的处决。可是大卫不但没有这样待他，反而是好言相劝，百般的安慰，叫他放心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七节，大卫说：“你不要惧怕，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，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，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。”大卫连忙向米非波设解释，说出他招米非波设的理由，然后大卫又把他祖宗一切的田地归还给米非波设，并且准许他跟自己同席吃饭。大卫厚待米非波设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。接着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八节的经文。米非波设又叩拜说：“仆人算什么？不过如死狗一般，竟蒙王这样眷顾。”我们留意米非波设自始至终的举动，他想到自己的命运不过如一条死狗那样，生命朝不保夕，换的是别人做王，他早就被杀了，哪会有这样的际遇呢？米非波设真觉得好像做梦一般，但是大卫并没有这样称呼他，也没有这样看待他。大卫安慰他，称他为约拿单的儿子，是蒙王眷顾的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的经文。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，对他说：“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，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，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，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。”洗巴有十五个儿子，二十个仆人。就这样，扫罗一切的田地产业全都归还给米非波设，而且他可以像做王子的时候那样享有田地仆人，并且可以在王宫里面跟王一起吃饭，这真是他万万想不到的。接着我们来看十一到十三节的经文。洗巴对王说：“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，仆人都必遵行。”王又说：“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，如王的儿子一样。”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，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。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，常与王同席吃饭，他两腿都是瘸的。首先，神的儿女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在神的眼中也是瘸腿的。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五到十六节说：“他们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变形，残害暴虐的事，这是神看世人的光景，所行的竟是悖逆和不义。”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六节说：“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”箴言书第十六章第二十五节又说：“ 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我们的脚令我们陷入死亡和麻烦之中。圣经有很多的地方把脚跟我们的罪连在一起，我们的脚常走错路，我们的脚偏行己路。大卫在他以后的一生当中，常有一个瘸腿的跟他同席吃饭。诗篇第56篇13节说，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，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，使我在生命的光中行在神面前吗？诗篇第116篇第8节说，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我们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瘸腿的，残废的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讲解下去，欢迎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。